讲古论今，谈天说地，这里是机电聊天。大家好，我是机电。
今天是2018年11月7号。2018年好像全世界都在向塑料说不，有所谓的限塑风暴，这个塑是塑料的塑。今年7月，星巴克宣布将在未来两年以内淘汰一次性的塑料吸管。在2020年以前，星巴克在全球所有的分店都将禁用塑料吸管。预计这样做的话，每年可以减少超过10亿根的塑料吸管。11月，麦当劳也宣布将在中国的分店里面试点，用不主动提供塑料吸管的方式减少塑料吸管的使用量。塑料是一种非常常见的材料，我们的生活里面充满了塑料，也许你可以说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用的最多的材料。有人认为塑料是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自从1933年聚乙烯塑料袋被发明出来，到现在每年塑料的产品，塑料瓶、塑料袋、吸管、容器、化纤制品等等等等，每年的产量超过3亿吨。塑料袋在1970到80年代就在美国的超市里面风行。2002年，孟加拉成为第一个实施塑料袋禁令的国家。2017年，肯尼亚实施了禁塑令，成为全球第20几个禁塑或者限塑的国家。那塑料是出了什么问题，造成到现在很多的国家、很多的公司纷纷出台禁塑令或者是限塑令？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塑料给我们人类居住的环境所造成的污染。塑料的质量很轻，垃圾回收的分拣机没办法把它们分拣出来，所以呢，最后就进到海洋里面，造成海洋的污染。1990年代，就有人发现，在海洋里面有面积非常大的废旧塑料的聚集区。今年6月，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登出了一组被塑料所污染的海洋，以及在其中挣扎的海洋生物的照片。有一段拯救海龟的视频，让全世界人的心灵为之震撼。视频里面，年轻人把一根卡在海龟的鼻腔深处的塑料吸管拔出来，整个过程里面海龟非常的痛苦。这段视频在网上热传，这样的图片也成为塑料污染的标志性的图片。今年6月，联合国环境署年度报告主题就是塑战塑绝，第一个塑是塑料的塑。在这个报告里面，联合国明确指出，塑料污染正在严重危害地球的环境。塑料袋、塑料吸管和容器等等，虽然给我们生活带来很多的便利，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它们很难降解，可能需要几千年才能自然降解。而且当海洋被塑料污染以后，塑料的微粒会被鱼类吸收，最终可能进入人类的食物链。欧洲的肠胃病学会近年的有一个发现，就是我们世界人口的 50% 在我们的人体里面都有塑料的微粒，总共有9种之多。法国的科学家从巨大的鲸鱼的体内也发现过重达800公斤的塑料垃圾。塑料污染在中国也逐渐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2007年，中国曾经颁布针对塑料袋的限塑令，但是呢，并没有起到真正的减少塑料的用量的效果。虽然塑料袋等等的用量在超市里面曾经有所减少，但是呢，后来因为快递和外卖的兴起，塑料袋的用量又有增加。塑料污染在近年逐渐引起全球人们的重视，在塑料行业、在化工工业界，我也知道有很多的公司机构做出了很多的努力，包括用化工科技的一些新的技术来降低塑料的污染，包括回收再生、用可生物降解的塑料。最近的三次世界杯足球赛，2010年、2014年和今年的比赛，有一条关于台湾的新闻受到全世界很多人的注意和称赞，那就是台湾为世界杯比赛制造了环保球衣。这种球衣呢，是用回收的、用 PET 的塑料做的瓶子， PET 化学名称叫做聚对苯二甲酸二乙酯，经过分拣、清洗、打碎、再生成为可粒，然后呢，再纺丝、再织布、最后再成衣等等的工序制造出来。塑料瓶可以重新做成衣服，这听起来有点神奇，但是呢，我自己以前是做高分子材料的，所以这个我是知道，而且也很熟悉。2009年到2010年，有一年多的时间，我曾经在美国南部一家美国最大的地毯公司工作，在那边做这个公司的化学实验室的主管。这个公司有一款环保的产品，就是环保地毯。 也是同样的，跟台湾做球衣的这个工序类似，是把回收的 PET 瓶子做成化学纤维，然后织成地毯。2017年，我自己做高分子材料研究获得的第七个专利，应该也就是我最后一个专利获得批准。这个专利也是跟减少塑料污染有关系。这是我当年跟滨州技术学院合作的一个成果。简单讲，这个专利的技术主要就是用辅照来改进生物衍生以及可以生物降解的 PLA 高分子材料的工艺性能。PLA 呢，中文的名字叫聚乳酸。经过我们用辅照改性，可以增加它的熔融强度，改进它的工艺性能。虽然这种高分子材料是生物衍生的，就是说是从玉米等等的植物做成单体，然后聚合成塑料的，而且呢，有可能是可以生物降解的。但是这个材料有一个问题，就是它在成型的时候，比如说催塑这种成型工艺用在它身上的时候，塑料的粒子被熔融以后呢，在催塑过程当中它的熔融强度不够高，那么如果不经过我们的改进，就做不成想做的那种容器啊，比如说做一个瓶子。经过我们的改进以后呢，这个问题就被克服。这个专利是我2011年加入海外校园以前还在做化工的时候申请的，但是到去年10月才批准公布。虽然对生物衍生的聚合物有多么的环保可能在化工行业里面还有争议，而且呢 PLA 做成塑料容器最后到底可生物降解的程度有多高啊？等等都还是技术难题，但是呢我想我所参与的这个项目最后做出来这样的结果也是为了降低塑料污染保护环境的这样的目的。我以前在机电聊天里面讲过一些基督教信仰与科学的话题，那很多时候都是讲到物理学、天文学或者是生物学，用这些学科的现代科学的发现来佐证上帝创造了宇宙万物这样的观念。我有十几年的时间在美国是做高分子材料的化工研究的，那高分子化学跟上帝的创造似乎是很难扯上什么关系。但是今天讲到塑料污染，我发现其实呢，如果上帝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我们的生存动作气息都不可能跟上帝没有关系，那么像环境保护这样的议题肯定也是跟上帝创造有关系的。我们基督徒相信上帝创造一切是要给人来管理来管制的，所以人要工作，人要做上帝创造的这些资源的好管家，这也是我们基督徒文化使命的一部分。所谓的管理或者管制是要善加利用而不是滥用，是要有智慧进行有限度也是可持续的开发和利用。我们被上帝赋予这样的职责，我们理当珍惜上帝所赐给我们的一切的资源。所以基督徒应该是最重视环保的。当然塑料不是上帝在创世纪里面创造的植物动物之一，伊甸园里面也没有塑料，但是塑料作为石油化工产品啊，实际上它也是来自于石油，而石油跟化石相关，化石跟上帝创造的植物动物等等也是相关。塑料是人利用上帝所创造的资源进行再创造所制造出来的高分子的材料，经过加工成型做成产品来给人类的生活带来便利，也带来很多的祝福啊。所以我们一方面要重视塑料污染对环境的危害，基督徒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也可以很注意的通过重复使用或者是减少依赖等等的方式来为环境保护做出一些贡献。我们不能被消费主义奴役过度的使用塑料，那另一方面我们也不需要用反科学的态度来对待塑料这种材料，不需要过分的恐惧。要知道如果我们善加利用，注意对环保的影响，塑料也可以服务于人类的。在我们当中如果有在相关的塑料化工行业工作的基督徒，也可以通过我们的一些努力来帮助降低塑料的污染，成为基督徒顺服上帝爱神爱人的一种信仰实践。我相信在我们这个塑料的时代，基督徒因着关怀上帝所创造的受造界来从事一些环保的工作，尽我们环保的责任，这是好的见证，是我们应当做的。谢谢大家。